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
平安，网络上的朋友，我是丽文。这一集节目，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的十诫中第七诫。今天的经文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四节。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四节，不可奸淫。这条诫命要人保守婚姻的贞洁，强调对婚姻的尊重。圣经很看重家庭的价值，任何破坏婚姻的罪都被视为大罪。婚姻是一种立约的关系，双方都有需要负责任的地方，尤其是以忠诚相待。奸淫是破坏了婚姻的忠诚，冒犯了配偶。古代近东法典都严责奸淫，判处死刑，除非受害人的丈夫愿意减轻他的刑罚。在乌加列和埃及，犯奸淫被称为大罪，足以作为诉请离婚的理由。遵守这条诫命不可奸淫，是需要具备两个因素的。第一，就是尊重婚姻的神圣关系，尊重自己的婚姻，也尊重别人的婚姻。第二，就是要持守个人的贞洁，只在婚姻中有性行为。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奸淫呢？圣经中的奸淫主要是指已婚妇女和不是她丈夫的任何男人发生性关系，包括一个不管是已婚还是未婚的男人，他跟有夫之妇有性行为，或者是这个已婚或者未婚的男人跟已经订婚的女子有性行为，这些都被看为是奸淫。按照律法，这种奸淫男女双方都要被判死刑。在利未记二十章十节就提到，这个奸夫淫妇都要被处死刑，要用石头打死。申命记二十二章二十四节说要用石头打死。在利未记二十一章十四节和二十一章的九节呢，说到要被火焚烧。简单而言呢，奸淫是指跟自己配偶以外的人有性行为，这就是奸淫了，是一件得罪自己婚姻伴侣又得罪神的事情。好，那谁是自己配偶以外的人呢？除了自己的丈夫或妻子，都是属于配偶以外的人。远在律法之前的族长时期，族长时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个时代。那个时期，与别人的妻子发生性行为已经被视为得罪神又得罪人的大罪了。在创世纪三十九章九节已经有这样的立场，因此我们看到约瑟拒绝与波提乏的妻子苟合。以下的情况都属于犯了奸淫的罪。第一，两情相悦但是还没有结为夫妻的男女，如果发生婚前性行为，即使两情相悦，因为还没有结为夫妻，依然不许可有性行为，否则就被视为奸淫。犯了奸淫的罪还包括第二，同性恋的双方，更进一步说，包括了两情相悦的男人或者两情相悦的两个女人，这些都不是在婚姻中的夫妻关系。虽然如今有同性恋者的婚姻，但是回到圣经的立场， 圣经中的真正婚姻关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所以基本上同性恋婚姻不是合乎圣经的婚姻。在同性恋婚姻当中的性行为，或者没有婚约的同性恋者进行的性行为，都属于犯了奸淫的罪。还有哪些是犯了奸淫的罪呢？第三，人兽恋，或者是尸恋，就是跟尸体谈恋爱。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一男一女的人类，与野兽或者是尸体发生性行为，都属于奸淫。第四方面，一夫多妻或者是一妻多夫这样的一种的婚姻也是奸淫。真正符合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而非一男多女或者是一女多男。多妻家庭或者是多夫家庭都是奸淫。一夫多妻不是神的本意，就像离婚一样，是因为人的心硬才在摩西时代所容许。在马太福音19:8，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当时的一夫多妻往往带来的是家里鸡飞狗跳，鸡犬不宁。亚伯拉罕擅自娶妾，带来世世代代的战争仇恨。雅各的家庭引发斗争不断。撒母耳的父亲有妻妾，带给撒母耳的母亲许多苦楚。大卫的家庭兄弟之间互相残杀。所罗门妃嫔众多，最后被引诱离开神。这些例子引来的不单是家庭问题，甚至带来国破家亡。可见一夫一妻才能够使家庭和乐。
在困境中有出路，在绝望中有盼望，在压力中能平静，在逼迫中能昌盛。蒙神所爱的人，天天得胜。
还有什么是属于犯奸淫呢？第五方面，与妓女的性交易。圣经向来都没有赞许人与妓女交合，律法也不准许以色列人让自己的女儿成为娼妓。从利未记19:29的经文说，不可辱没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地就满了大恶。很清楚地表达了圣经的立场，不单单反对人跟妓女交合，更反对嫖妓的买卖，因为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地就满了大恶。在神的眼中，嫖妓就是大恶。好，第六方面，在思想中的淫念，这个也是犯了奸淫。马太福音5:27-28，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在神的眼中，罪不单单是指付出行动的行为，也包括内心的思想，因为神是看内心的。人即使外表装得多么的圣洁，思想中的污秽神也看得清清楚楚。人思想中充塞着一切污秽，神不算为无罪。 不可奸淫这条诫命，我们来从社会立场和神学立场来看看。首先，社会方面，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奸淫就破坏了婚姻，也摧毁了社会的安定。奸淫使配偶受伤，给自己的心理带来罪恶感、良心的谴责、身心的煎熬。奸淫也破坏了婚姻中的亲密和信任，摧毁了自我形象，贬低了自我人格，沉溺于最终之乐，使最亲爱的人终身痛苦。奸淫对子女造成非常坏的影响，甚至牵连好几代。从神学方面呢，婚姻是神为人所定下的第一个社会制度，为了要人类借着婚姻繁衍后代，完成神造人，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的托付。神所设立的婚姻一开始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所以离婚，在配偶活着的却再婚，还有婚外情，这些都是破坏了婚姻的约。对配偶不贞，也象征了违背对神委身的约。以色列人离弃神去跟随别神，是信仰上犯了信仰上的奸淫的罪。最后我们来想想，我们要怎么样胜过试探，不犯奸淫的罪呢？第一，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身体是基督重价买赎回来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要谨守自己的身体，不犯奸淫，是基督徒的本分。第二，我们遇到诱惑的时候，要呼求神，让神帮助我们胜过试探。呼求神在当下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呢，我们要远离试探的现场。当我们面对性的诱惑，面对性的试探的时候，最好的策略不是与对方来对抗，而是像约瑟一样逃离现场。人性软弱，当面与情欲对抗，通常最后都无法胜过，最后自己沦陷了。所以逃离才是上上策。逃离包括了拒绝色情网页，拒绝黄色笑话，拒绝色情书刊海报，拒绝相关友人同伴。怎么样胜过试探不犯奸淫的罪呢？第四方面，如果你已经达到适婚年龄，又有适合的对象，应当早日婚娶，在婚姻中满足性的要求，防止自己在婚姻以外寻求满足。第五方面，如果发现自己的性需要非常的强烈，没有办法控制，屡犯错误，那么需要寻求心理医生服药医治。一个人如果终日沉溺于性爱当中，置正常生活、法律、道德而不顾，让自己难以自拔，这个在医学上称为性成瘾。性成瘾症的患者，在性冲动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焦虑不安的痛苦感觉。性成瘾症是一种精神疾病，能摧毁个人事业、人际关系和引发健康危机。如今，美国研究团队列出界定性欲异常亢进的基准，看这个是一种新的心理疾病。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清泉甘露林立文，祝愿你恩典满满。
听众朋友，神颁赐的诫命都是为着人的好处，不是要辖制人。当人信任神，愿意顺服神的规定，结果必定是蒙福的。相反，如果我们不愿意相信神，不愿意顺服神，我们常常触犯神的诫命，那么我们只有受苦连连，悔不当初。求神加添我们力量，愿意遵行神的教导，天天蒙福。我是丽文，再会。